希望他能看你们的一封信。这是约书亚记，还是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那里有他会并攀大坚固的城，你也是能听见或者耶和华叫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耶稣亚给耶稣你的儿子加勒布将施肘人给他无业，所以施肘人做了基督徒耶稣你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注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请我们看第十五章，约书亚记十五章。第二十节，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而立的。犹大支派境南边的城邑与以东疆界相近的就是雅薛底格亚各。然后我们跳到第二节，利巴翁十斤两因民们共二十四座城还有数城的村庄。但是三节，在高原有以实陶索巴亚斯拿，然后三十六节他们共十四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然后我们看第十八节，在山地有沙密亚希尔多科，然后第五十节五十一节歌山和伦基论共十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第五十二节又有亚拉杜马以山亚蒙苏他夫亚亚非加红他基列亚巴，基列亚巴是七座城七二共九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二十六二十六节，在旷野有摩亚喇叭密金西加加密山盐城引进共六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我想我们先暂时就不能够低头再念一遍。好，现在就我们感谢你今天又有再一次召集我们在这里，我们为何主动的众神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相信既然有预备的这个机会，你会吸引许多人来到你面前，因为他来到你面前，你没有勇气。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个三个晚上聚集的时间。我们知道你没有心头的话要告诉我，但愿借着你的话，我们更深入明白你的话。但愿我们真像几个博士一样，当我遇见你以后，我们就不再从你的路过去。所以，祝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是在这里四围发现界限，用雨雪的伞遮盖着你，不容受受敌人有任何的攻击和挑战。但愿当我们能够安静在你脚前的时候，你真是对我们敌人说话，使我们能忘你。我们求你空前的对我们说话，但愿在这一机会里，让我们真实的能够面对你，听我们的话。靠自己的基督可爱。我们今天晚上还是要接着昨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那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来的朋友，我想我很快的把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稍微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我们就稍微点一下就完了。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过一段圣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我们知道他们漂流了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可以说尝尽了风霜，最后呢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他们梦寐以求的迦南终于在他们的脚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群星在里面的人满了，但是这个群星在里面有两个人是老在，意思是说当初神带领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这两个人还是，那么老的一代只剩下两个，那一个人就是帅的，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就是加勒。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中间的元老，他们不只是过约旦河，他们也是过了红海，他们的的确确代表以色列的特点，以色列的特点就是他们是过了两道水。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山地的时候，他们山脚底下有一般人叫做恩西人，这些人呢，他们和以色列表面很像，外表很像，如果注意他们的外面几乎一分不少，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都是出埃及，他们也都是异乡人，就是起点跟终点来说他们是完全一样，不过就是过程来说他们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分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呢？那个分别是来自，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过两道海的，他们先是过红海，然后是过约旦。那非利士人呢是长驱直入的，那条路神是带他们走，神叫他们父子非利士人后裔，因为属于是没有利益。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利益的早餐。很多事都非常快，我保证的你不能够登天，但是你的圣子属灵的事没有一个登天，神所带领我们所走的路还是旷野，那旷野的路就是依靠你，因为在旷野你再也找不到尼罗河，没有尼罗河可以到东海依靠，现在每一步路都是仰望天上来的。当我们走出旷野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有两道水，一道水叫我们离开埃及，另外一道水叫我们进山。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要下地狱，我们一定上天堂。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就不知灭亡了。那一道水是红海，甚至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受罪归入主名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已经脱离了。我们从此以后不再在华道下的管辖之下，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开了埃及，埃及远远地离开我们的背后，因为埃及代表着堕落沉沦的世界，现在和这个世界我们是认识，我们和这个世界老早划清界限，是用一道水来划清的，那道水就是红海，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受尽的那道水，所以从此以后世界永远不会背后。我还记得从前在台北，在有一个地方，他们受尽受尽了很多的作业来的，然后呢，他们在那个聚会的地方上面写四个字，这是我们在一般的书里面不大写的，上面四个字就是与世长辞。那意思说，你们现在来看呢，这些人他们是进到水里面与这个世界永远不再见，世界远远的留在背后。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是到了全世界的从此以后，那个压迫我们的埃及，那个最终之乐的时候远远的就在背后，这是一道水。还有一道水，我们原来今天经过迦南旷野12站的目的是为了要交通进到迦南，迦南所代表的乃是属天的地，将来所代表的是有生命成熟和丰富的人，所以我们不是一蒙恩的救以后就不是说一受尽得救以后我们就再见就毕业，那有很多人呢受了尽以后，这个弟兄们再也找不到他，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他，说你为什么受了尽不见你们呢？他会说我以为受尽先毕业，许多人都以为受了尽不毕业，所以你们离开这方面，他忘记今天我们受的尽，我们是在这大而旷可谓旷野里面经过，但是呢就是这一个旷野的行程叫我们历历在目。那么怎 什么时候的时候迦南受洗，迦南就来自代表我们属于生命的基督。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耶稣会知道我们成熟了，感谢这个过程现在的合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把他们那代表他们石头上的马给我们，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自己呢就埋在坟墓里。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成熟不是说他从此就有一种完全是无罪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这个。圣经给我们看的说，只有一个人是无罪，是无罪的完全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但是呢，还是我们会成熟的。那么什么叫生命成熟呢？生命成熟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成熟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很大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不在乎这个，我们自己已经埋在原地。所以，当我们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是父的子弟，你是父的子。来做我们的解决。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不管父母，他就吃着饿饭也在睡觉，就被老公说起，他完全不看父母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他一直哭一直哭，医生告诉他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只要一个晚上你把他放到另外一个房间，他哭了你根本就听不见，第二天他就不哭。但是没有母亲肯这样放下，所以最后儿女儿这个孩子是的，是的，他一哭你一定要抱他。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是为了他。但是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他不再为自己？所以等到女儿长大，她真的进到家庭，表面上好像失去了这个女儿，但事实上呢，这个女儿和母亲更亲，因为他自从做了母亲以后，他才晓得他当初的母亲怎样为他把一切都舍下，那个爱舍起来是没有人的爱。哪一个母亲在结婚以前不是大孝心？不是整个的家是围绕他来做母亲，连父亲也是围绕着他。但等到他做了母亲，你怎么知道他成熟了？他把他自己已经埋在这个样子。做母亲的，他很多的事可以让仆人来做，佣人来做。但是呢，你看你母亲能够在婴孩的脚前，可以，他可以用他的手，你可以经过最尊贵的母亲。为什么？难道做母亲的没有尊严？难道做母亲的没有自己的感觉？但为什么没有？现在你看，他不在乎自己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是个舍己的人，如果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的人生。为什么许多人？